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我们关注女性成长与自我探索。本期节目由 Moonfree 一姐独家赞助播出。Moonfree 一姐是美国专业关节健康品牌，连续6年天猫国际氨糖品类销售 Top One。Moonfree 的英文拼写是 Movefree， 中文的"一节"就是有益关节的意思，它可以有效缓解关节不适，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这也是我这几年开始跑步之后给自己和家人买的自购款，所以这次接到这样的赞助真的特别的开心。其中针对关节已经出现不适的绿标瓶是最有效的，长辈和有补钙需求的可以选择5合1高钙氨糖。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点击 show notes 里面的专属链接，或者去淘宝搜索 Moonfree 一节，找到他们家的官方海外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一点不同618，叠加平台活动后到手价更低。大家对品牌方的支持就是对一点不同的最大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如何留在牌桌上，在现实生活中活得越来越好。今天的这一期主题的灵感来自于我最近生活中的一些感悟。我跟我的合作伙伴 Ripple update 一下这段时间我这边的情况。我说我目前已经陆续约了一些人录播客，但是频率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快。我还做一些别的创作，比如说在我自己的公众号 DL 的小世界上面写一些随笔，还学习了一些课程和书籍，比如说学习怎么更好的沟通，上次分享的书 Unbound 我现在在看第二遍。除此之外呢，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动，再加上我的孩子老公之类的，这些也都是需要用心经营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自己的精力其实也就这么多。我目前的生活节奏状态来看，有很多项目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推进。 I got a lot of things on the plate， 我不知道等孩子长大了以后会不会好，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探索。然后我给他发了这么一些话，他说，哎，我也特别理解你现在状态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但是呢你的 to do list 实在是太多了，应该排一排优先级，有些事情该放的也放一放。然后他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打动我。他说，你看看一点不同，去年辛苦了那么久，也开始有商务合作了，也相当于正常运营，大家都说不要下牌桌，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坚持把它做下去，保持活跃度，继续接商务，记得不要下牌桌，下了就没有机会再继续上来了。毕竟中文播客大繁荣你也是知道的。就是他跟我说到这些，我心里面真的非常有触动。触动是什么呢？就是他尤其是那4个字，别下牌桌。这也是我今天在我的这个主题上的题目里面就有的，如何留在牌桌上。他给我发完这段话，我真的想了好久。这句话我之前是在那个言中花束第5季的第2期鲁豫对话庞颖，他里面庞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留在牌桌上别下场，因为其实这是女性力量的一种被人看到。无论我们的力量的风格是什么样，但至少我们留在牌桌上让人看到，我们才能产生力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就像一开始列举的我生活中要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们看我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我什么都想做一做，这也是P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啊。我说那这件事情要不要停下来，我要不要休息一段时间。但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我本来是1周1期更新，后面就停了，变成了1个月2期，后面上个月呢因为 又很忙，然后又只更了1期。所以我在回想 Ripple 跟我说的这些话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才突然间觉得，对啊，你要好好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创作还有生活这些东西有哪些可以放一放，有哪些可以求助外力，如果我想留在牌桌上我能做些什么。所以我想通过本期的节目以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想跟姐妹们去真诚的分享留在牌桌上是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在刚才我说的言中花束里面，鲁豫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无论你是工作还是人生，它都是一个超级马拉松。其实所谓的赢家也就是耗到最后的那个人，就是你把别人都耗走了。很多时候人们半途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有的人结婚了有孩子了，也有在事业上遇到了一些不顺，搬家了，然后呢就转而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你 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你周围的人变少了，大家都会有不断的有新的人出现，但曾经陪伴你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但其实如果你一直坚持在一个地方生根的话，生活还是会给你一些回馈的。所以在我看来，只要你在，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下牌桌，手里的牌就算是一般的，我们也可以慢慢抓，抓着好牌就打好牌，想办法留在牌桌上，继续把现在的事情稳抓稳打的做好。最后回归到我自己的创作生活当中，我就会觉得，诶，如果我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如果我想留在牌桌上，那我可以做什么？当时我听完庞颖和鲁豫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把他们就是一笔一画的抄在了我的日记本里面。我就说，我想要留在牌桌上，我想要在现实生活中和别人一起成长，共同进步，不管是在商业方面还是创作领域方面，越来越多的被人看见。我当时呢在日记本上就是这么记录下来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最近也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得知他当时本科毕业要上研究生的时候，因为结婚生育这件事情就耽搁了，现在怀着孕，还在想我在怀孕期间尽可能的去多创作一点内容，然后把它发布出来，这样的话在后面养育的时候，我精力不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有一些内容，并且也可以依靠这些内容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听到他说这些话，我当时一方面非常愤怒，另外一方面非常的心疼，也让我回忆起我一开始制作我的播客是在怀孕期间，怀孕之后我也努力的去更新，但是时间精力就摆在那儿，你没有办法去维持。所以当现实与理想碰撞的时候，我们很多女性由于子宫长在自己身上，时间线滴答滴答滴的告诉你，你到某一个时间点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能力。但也这也并不代表说我们女性不喜欢养育孩子，我们也很享受，每次我女儿拥抱着我，跟我说她的一些童言童语，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就像昨天，我和老公带着她一起骑自行车去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商场的路上，她说，妈妈，我们一起骑自行车比赛吧。我说好呀，然后她说，那我们一起比赛。她说，我来数，我数到八，我们一起出发。通常情况下我们不是都是数到三吗？然后她真的非常认真的数到八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赛的。我当时感觉，哦，就是心都融化了，它真的好可爱，好美好。所以这样的瞬间真的是会治愈到你。但回到牌桌上，你是需要有精力和时间的。所以在有这样冲突的时候，我们通常发现很多我们身边的人会鼓励你说，没事儿啊，生活中只要幸福，这是最重要的。但在幸福当中的某一刻，你也会想，哎，我其实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这就让我想起波伏娃在他的书籍《第二性》中说过的这样的话。他说，男人的极大的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必须踏上一个极为困难的道路，不过这是一个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他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是鼓励滑下去达到极乐。当他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他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经耗尽。所以我就在思考，我也要去踏上那个极为艰苦的道路。那么作为女性，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艰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持久呢？就在这个时候，刚好我这段时间在看一个美剧《绝望写手》，我刚在看这部剧的第一季吧。这部剧的故事主要围绕一个老牌的戏剧演员 Debra 和一个年轻的写手 Eva 之间的故事。其中呢 ，Debra 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她每天重复着她的一些的梗，然后呢，她的这个经销商也开始减少她的演出场次，她有深深的这种被时代抛弃的这种危机感。另外一个 Eva， 她因为自己的愤愤不平在网络上的一个言语，导致她失去了她之前引以为傲的一些工作机会，然后走投无路，不得不跟 Debra 合作。我这段时间正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就被他们两个那种就在边缘里面挣扎，然后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那种精神给打动了。并且我在准备我们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去翻看豆瓣里面的评论，一位叫清风若水他的一个豆瓣影评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在这部剧里面，那个对于生活愤愤不平的年轻一代 和与永不服输的经典流传这两位女性一起去抗击非常私人但是又有共同的难题。尽管两个人都互相看不顺眼，那一个觉得自己是前浪，另一个又觉得自己不是后浪，然后互相希望对方的认可，又互怼与抗争。说到底，这不过是时代的浓缩与总结。在这个世界当下遇到的问题，过去其实一直都有遇到过，这个世界当下所呈现的割裂，多年以来也都是有。不是因为有人比你过得更难，也不是未来你一定会比此前更难，而是艰难之后仍旧不熄灭的愉悦生活的期盼与希望。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彼此治愈，彼此鼓励，一直往下走。这部剧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观看，它后面的剧集应该也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是两位女性作为主角，想必大家在观看的时候也会深深的被打动。当时我记得 Eva 她非常愤怒的给 Deborah 说，我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写手，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Deborah 就给他回复说，优秀只是你进入这场游戏的一个底线，在优秀的基础之上你还要非常的努力，你的艰难不会因为你的努力而变少，它之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变得越来越多，但是你要越挫越勇的往前走，这样的话你可以持续的留在这个牌桌上，这样你才会持续的被别人去看到。那我觉得 Deborah 的这句话虽然听着有些心酸，但其实他就是在说这是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那么你愿不愿意走上来，如果你想，你要看清现实然后往前走。那我们正式进入本期播客的第二个部分，如何留在牌桌上继续越挫越勇的好好生活。首先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了解自己的优势。过去的我非常善于反思啊，思考我自己的缺点有哪些，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的一个通病吧，或者是一种特征。我并不是说反思不好，但是过量的时候你需要去权衡一下，我最近反思是不是有点过多，那我有哪些优点。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过很多很多的这种博主在写什么自我肯定的语言去鼓励，我觉得这个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对于女性来说是想要去 balance 掉你的反思的那个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在一张纸上去写一些我的优势与哪些。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哎，我不太清楚我的优势啊，我感觉我就是这么不好也不差的生活下去。那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人，他喜欢你身上的哪些特质。就比如说拿我自己来说吧，在我做播客之前，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他们特别喜欢跟我去聊天，然后也觉得我喜欢看书嘛，所以在跟我沟通的时候可以激发出很多不一样的花火，诶，我就觉得这就是优势。所以我特别喜欢跟就是肯定我的那些人去多交谈，这也是我们上一期播客里面我和 Zufi 去谈到的，你要去重新发掘你身边的那些不停地鼓励你并且看到你优点的那些人。如果不幸的是你生活在一个父母打压式成长的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千万不要从你的父母身上去问你觉得我有哪些优点。我觉得你在问的那一刻，父母都会说你的优点很多很多，但是你在哪个方面还需要欠缺去补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很容易受到沮丧，本来你想要启动去做的那件事情也会打退堂鼓。所以一定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优势。你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机的备忘录里面就写一个标题，我的优点有哪些。你可以每天记一点，每天记一点比如说你会倾听，比如说你会写一首非常好的字，你也可以说你就是走路的这个姿势比别人好看，就是它可以是非常细小的。所以你要先去了解你的优势，你还不知道在这个牌桌上你适合拿出什么样的牌之前，你要去先观看自己哪些方面确实比别人强。因为我们人无完人，所有人都会有优点和缺点，不可能你如果浑身都是缺点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怎么生存的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优点，自己找不到去求助你身边的特别要好的朋友。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 block 你的时间块。这我们的日程表上，其实我们 每天如果按小时来分的话，那就是有24小时，对吧？那你看一下你一天24小时的哪一个时间段，你可以给它画一个方框，把它阻断下来，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去打扰到你。你可以在这一天划出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亦或者是你在一周你去划四个小时，比如说周末的周六下午从几点到几点这四个小时。这是我的时间块，你把它画框了之后呢，你需要告知你身边你的家人朋友，这个时间段你是不能被打扰的。我前一段时间跟我一个朋友去聊，我说，就是我们需要划清界限。那这个界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来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之前应该是在某一个播客上，我也听到一个博主在举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啊。他就说，如果你在一天之内，每天早晨你永远不会接电话，那可能之前这个早晨这个时间段给你打电话的，打过两三次电话，发现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你基本上慢慢就没有人会早晨这个时间段打给你打电话，而是选择下午或者晚上。所以说，刚开始别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你必须要给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块，你不能这样自私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不理解的，但你坚定地告诉对方，我是需要这个时间。如果觉得我们一起去谈判一下，如果每天一个小时，我们在进行我们家庭的家务和各个事宜，感觉有些困难，那我两天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成型。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跟家里人谈判，去保护你的这个时间块。好，那我们阻断我们的这个时间块是用来干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你不是有一些优势吗？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打磨你的优势，你把你的优势放在市面上的其他的一些能力，把它和放在一起。比如就拿写作这件事儿吧，上次我去上海见了一位朋友，他叫 Mary，他呢是在上海的一所医院在读研究生，他非常的忙碌，但是他很喜欢写作，那么他也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尽量的去写。那如果我们拿到其他人，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你想去练习自己的写作能力，那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固定的你的这个时间块里面，专门去学习写作了？市面上有非常多教写作的书籍，包括你通过写日记啊，写公众号都是可以去练习的。我也会经常得到一些，收到一些朋友给我发的这个私信啊，最近的随笔写的特别的好，你到底是怎么练、怎么练习的？你如何在一篇文章中可以应用非常多的这种书籍和电影的细节内容？我就告诉他，首先你要持续的去写其次你在吸收自己的一些信息的时候，你要留着把它记录下来。我比如说，在我的这个 Notion 里面呢，它就专门有一个叫做资源库。那这资源库里面，我不管看到的文章、电影，亦或者是书籍的一些打动我的地方，我都会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那比如我今天在录这一期播客的时候，我就会翻看我的资料库。我当时看这个波伏娃的第二性的时候，我当时记过哪些内容？我当时阅读一些公众号文章的时候，里面有哪些内容我可以引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播客里面？那这样的话可以缩短我的创作这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块，其实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包括你想运动健身，也可以用在这个时间块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一忙碌，自己家里人呀，或者是工作各个方面，你非常精疲力竭的时候，你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就想躺着，刷刷剧啊，看看手机，我并不觉得这是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但是，这也说明在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的理性的头脑是，没有办法掌控我们自己的。所以，你如果提前规划好你自己这个时间块，那雷打不动的那个时间点，你就会自动的坐在这个自己的书桌前面，去开始挖掘，去开始培养自己的某一个小的能力。我想到的第三个点呢，就是尽力的活得更久一些，更灵活一些。留在牌桌上，就像鲁豫所说的，你要活得久一点，在这个市面上，你活得久了，自然你坚持的东西就会由量变到质变，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看见你。上次我的小姨呢来到北京，就我小姨和我妈妈， 他们两个之间的年龄差距可能就是五六岁的样子，但是他的腿不是特别好使，因为他长期就是他在我们老家，他自己的活动空间可能也就是自己的院子，帮家里人去带带孩子，然后去做饭，其他时候可能也就是坐着躺着之类的，没有就是走远路这种机会吧。然后他来北京的时候，就我妈带着他一块儿去这个天安门啊、故宫啊，还有去这个奥林匹克公园，还有长城，就是连续几天走路。刚开始他都特别痛苦，就是走不下来，腿特别疼。然后慢慢慢慢到后面，他也开始走得很好了。所以说，有些你身体上的功能，你的身体你不去用的话，它真的会退化的。那么说到运动，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跑步啊，骑自行车。我最近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可能五六公里每。这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户外的爬山。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有一天我因为自己的腿脚不好而走不动路，因为我感觉这件事情离我很远。像比如说我小姨，她可能50多岁了，对吧？我觉得，哎，那个我现在有这样运动习惯，应该不会那么快到那样的一个时刻吧。所以当别人说自己膝盖不好要保护膝盖的时候，是有一点 get 不到别人在说什么。然后。一次我就是出门坐电动车，我当时坐在我老公的后面，他开的电动车，然后出小区大门的时候，他为了躲人啊，猛地一拐，结果我的那个，因为我坐在后面嘛，就是腿那样是敞开的，膝盖骨就直接就撞到了铁门上，我当时差一点就是原地去世，后来呢，膝盖就肿了，然后真的是瘸了好几天。那之后的那一年，虽然我还是能正常走路，但是那一年我只要稍微运动时间长，膝盖就会有点隐隐作痛。我才意识到，天呐，父母说走不了长，太长的路是什么意思？我也开始去想，如何更好的去保护我自己的关节，保护我的膝盖。当时我就在搜索相关的资料的时候，看到关节痛就是补钙其实是错误的。那膝盖退化其实是有两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肌肉量的损失，还有软骨磨损的老化。像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我小姨，她平时没有太多的这个运动的这个需求或者走长路的这种习惯的时候，他的肌肉量是少的，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去锻炼，保持肌肉的强度，来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外层肌肉的支撑，降低关节的压力。其次呢，就是因为30岁之后，我们人体合成的肌肉蛋白就少了，久坐呀，肌肉退化了，体内的氨糖、软骨素的分泌就减少，膝盖的润滑就会减少，那修复呢也会变慢，磨损就自然而然就变快了。因此，需要我们去增加关节腔内的这个滑液来减少磨损。所以要记住的是，软骨缺的不是钙，而是氨糖和软骨素。其实氨糖本身就存在于我们人的体内，但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随着年龄增加或者是久坐、高强度的运动呢，都会导致这个氨糖的流失，加剧软骨的磨损。氨糖就是支撑我们软骨的那个成分啊，可以修复软骨。知道这个原因之后，我就去搜索相关的产品。就在那个时候，其实 Moonfree 就出现了，包括我身边的健身教练，他们都会在家里面备用。我当时就给我自己还有我父母各买了一瓶。所以这一次 Moonfree 它的商务找到我的时候，我特别的惊喜。我说天呐，自己家里在用的东西，然后品牌这样看到我，并且有这样的合作，我当时着实特别开心，并且在这样的商业的牌桌上。有了更好的牌，我真的非常受宠若惊，所以我可以用更加自信的姿态去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产品的细节。比如说，他们产品不只限制针对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运动但是关节不适，比如说弹响呀、怕冷、有不适感那些人，有这些任何一个症状呢，都可以闭眼去买那个绿瓶。对于家里的老人，我们也有义务去科普，帮助他们去鉴别什么产品合适，不然一不小心，你不知道你父母会用什么样的三无产品。对于他们来说，五合一的这个高钙氨糖，这一瓶补钙又修复关节软骨的这个作用，老人只要吃这一瓶就可以了。它的回购率呢，也是非常高的，长期吃呢，也不会对身体产生负担。所以我希望在我们逐渐的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拥有更强的感知，好好的去爱护我们的身体，能活得更久、更灵活，在牌桌上待的时间更久，也能更加精神。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去分享饮食方面。说到饮食，我跟你们讲，我这一年真的不知不觉的长胖了5公斤，也就是10斤。回想这个过程，我发现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个结果。其中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好事儿，就是我们学校的伙食真的特别好。我看到我们学校那个伙食，我真的。就是 什么菜我都想多拿一点吃，然后每次中午早晨吃完都是特别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有压力，我的电脑旁边就会放好多零食，就吃。包括我在网上也会不断的去买零食放到那儿，然后久而久之，我坐的久了，然后我真的，我现在，我的那个肚子，我上次穿了一个算是中裤吧，我去年穿的都还挺好的，我穿好了以后要出门，当时我照了一下镜子，就是说，我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对啊，你要开始去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了。然后这段时间我就去看了一下跟情绪性进食有关的书籍，里面就在讲了，其实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意识这三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其实吃一顿饭，你身体需要多少，其实你身体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一不小心就吃多呢？其实我们在那个时间段，我们的大脑在想一些别的事情。哎呀，我如果就是吃点甜的，那我比如说这篇文章我会写得更好啊，然后我们工作中的这件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困难呀。包括有时候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的去他哭泣呀、生气呀、闹脾气的时候，就给他一点甜食，说：“哎，来来来，吃一个巧克力，你会感觉更好的。”以至于这件事情，就是在你长大之后呢，也会反复出现在你自己的身边。包括当我们新陈代谢逐渐开始变慢的时候，你情绪性进食导致你身体变胖的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平时也不会太刻意的去节食，而且我也知道节食对身体不好，所以我现在跟大家所说的饮食方面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不是节食，而是有意识的只吃让我们感到饱的那一部分食物，吃饱了就停下来。我就想到之前我在听那个《纵横四海》，谐音有一期在讲健康的瘦，我当时记了非常详细的笔记，就是在记怎么记热量，然后当时我都记下来，但是我并没有马上实践，可能我内在的需求或者是点还没有到。然后现在呢，生活中就我自己的体态这个特征已经跟我，有了这个警钟的时候，再回去去详细的把我当时的笔记就看了一遍，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得开始，有意识的去记录这个食物的热量，然后我就下载了那个 APP，薄荷 APP，推荐给大家，这个可以免费使用。就你每顿饭你吃了些什么，你可以把它拍照，并且有哪些东西呢？你可以在薄荷 APP 上可以记录你的早餐、午餐、晚餐。然后你的热量是多少？在你的这个薄荷 APP 上就输入你的身高体重，它可以给你算出来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根据你每天的饮食和你的基础代谢综合算下来，有一个热量差，因为我们还有运动嘛，它也会把它计算在里面，就是戴上运动的手表，整个下来你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消耗了多少，然后我摄入了多少，所以我在去吃这个零食的时候，我就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它背后的那个热量，它就说每100克1200或者2000多，我当时就震惊了，天呐，我当时一坐我就吃那个就是1块钱吧2块钱的那个小浣熊的那个方便面，我就说天呐，我不胖谁胖？所以我现在就是看到那个热量了之后呢，我就能把它放下来，并且有些时候我一下子有压力，我还是会克制不住的去吃。但是我会，比如说这是一袋方便面，我当时就会特别喜欢吃的话，那我以前就会把它全部吃完。那我说我做过嘴瘾，我就会吃三分之一啊，吃一部分，就说我也吃了，但是没有，并没有吃完。我大概知道哦，我摄入了多少。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薄荷 APP 就去看自己的这个热量摄入。其实只要坚持一个月，后面你不用记，你也脑子里面大概其实就知道了你的摄入量是多少。那通过运动，通过吃得更健康，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那我们的身体好的时候，你就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活得更久一点。OK，那我们进入到第四个点，第四个点也是我近期的一个感悟啊。在之后的一期播客里，我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聊，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如何对这个权利保持更敏感一些，该争取的就如何一点一点去争取下来。那说到这个点呢，我最近在阅读微信公众号《人物》，其中的有一篇文章叫做 北冰洋捕蟹一个女孩月入13万的背后。这篇文章强烈推荐大家，我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把今天我涉猎到的这些资料的链接放到里面，大家也可以点击去阅读。那这个文章里面讲了是什么呢？他就在讲一位叫刘亦凡的女孩啊，她在2024年的3月底，她从一艘这个北极的捕蟹船海归回来，她这么多年来呢，是这个船上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女性啊，因为在去捕蟹船在这个上头工作，就像他题目所说一样，他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他呢体力活要求非常高，而且他们要每6个小时倒班一次，非常累。那当时其实是已经生活在了挪威，其实北欧他的一个工作环境对人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在船上的这个体验跟船下现实生活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他讲述的一件事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呢，这个船上呢，就是每个人员就是都会有个组长啊。那这个组长呢，直接跟他下达命令，他说：“你们给我仔细听好啊，你们这三个女孩呢，要一起留下来打扫卫生，我不会再重复第二遍。”其实捕蟹的这个团队里面的30个人里面的，加上这个刘亦凡呢，其实是有4个女孩，所以都要在吃完饭以后帮助老板娘去打扫餐厅，但是男船员不用，他们可以直接就摊在那里休息，所以他觉得特别的奇怪。但是组长说话非常不客气，所以他就下意识的就回复说好，也就跟着去收拾了。但是他就想着这个人可能就给我下一个马威啊，他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面小心一点就好了。但是呢，后面捕蟹的这个日子里面就证实这只是一个铺垫，正式开始工作你会越来越害怕被他骂，也不敢停下来或者是反驳，他的目的呢其实也就到了。故意为难他的时候，后来呢慢慢的他开始反抗去理论，他就跟这个组长说，这只是一份工，我可不吃你的这一套，就会公然的跟他反抗。然后组长如果用手推他的话，他就会大喊，你不要碰我，你再碰我的话我就告你性骚扰。听到这些话呢，然后他的组长 Dennis 就会立马收了手，表示他没有这个意图。在挪威捕蟹其实已经算是行业里面有尊严的情况了，付出和收入是正比，但是工作中的尊严、体面、平等在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但是起码在刘亦凡的努力之中呢，他还是觉得自己可以争取一下，其实非常的让我引起共鸣。因为在我个人的成长经历里面，很多时候我秉行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在我这一两年各种阅读书籍看女权主义各方面的理论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呀不行，我得学会吵架，我得学会在有限的环境里面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下自己的合理合法的一些权益。那在我践行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发现很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他其实真的是外强中干，你稍微强硬一点，对方就会退后一步。说到这里呢，我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之前去阿拉亚的一次旅行当中发生了一个非常惊险的事情，这个我在64期播客里面有讲到。当时我们就在海滩边上玩，然后有一个特别巨无敌大的一个推土机啊，就是他们在施工嘛，然后就从我们旁边过，当时非常的险，还好我孩子就是把我叫住了，然后我就换了一个位置，不然的话因为有那个就是海浪的声音，其实那个开推土机的人他也是听不到下面的声音的，所以就非常险。但我当时就是只有一点不舒服，没有有太多的这种我自己的人身安全呀、权利呀受到了侵害的这种的感受。然后就是我的同伴阿伊诺尔他非常的愤怒生气，然后呢他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件事情反馈，最后我们得到了赔偿。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啊、天哪，我对这个权利呀、然后自己的这个利益呀、我是如此之不敏感。我只是觉得我自己人还健全，那就还好，其实也没事儿。然后包括这也让我回想起有一次我去一个餐厅里面跟朋友吃饭，我们应该是差不多快吃完的时候，上真的是掉下来一只老鼠，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那个天花板就是那种也没有装修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尖叫，所有的人就很震惊，然后就是发生说，我说这里有老鼠啊，那个老鼠特别瑟瑟发抖的在那个桌子的旁边，然后我们迅速的就是交了钱出去了。当时那个老板娘的就说哦，我们把他抓走，然后没有任何后续，我们也没有说你需要去赔偿我们的这顿饭钱，或者是你这样子怎么样，我们也没有继续往上面去反馈这件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个经历，就是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任何一点点这方面的敏感程度。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种对自身权利的敏感度是通过练习不断的去获得的，然后该争取也要争取一下。就像在挪威生活的这个刘一凡，他其实在挪威生活的这两三年的他是被照顾得很好的，所以他当他的权利被侵占的时候，他会很敏感的去迅速的去反驳。而在船上的其他那些的移民，或者是在生活中本来就遇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在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合理化掉。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聊第五点，就是去主动的迎接艰难的沟通。我想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最近参加了黄小妖的一个课，就是讲如何沟通嘛。他在这个课里面呢，他讲了一个案例，就是当时他被自己的公司呢辞退的时候，肯定会给这个 N 加1嘛， N 就是他在这个公司工作的这个时间，然后再加一个月的这个钱，然后给他。但是当时他自己算的价格和 HR 算的价格不一样，当他发生质疑的时候， HR 就是很严厉的说，不要多说话，我们这一次所有的结算都是按我们这个来的。然后黄小妖就是这一次呢，就直接不由自主的就签字了。但是事后呢，非常的后悔，他已经签字了，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但是他想，哦，我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上要获得教训。他就写下了三个教训，我觉得对我也受益匪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通过这件事情呢，加深了我对自己的一个认知，我有点下意识的回避冲突，我在冲突的时候，可能会特别容易的去妥协，然后下一次碰到同样的情况，我就要去暂缓一下，我完完全全可以通过延长时间去把主动权再拉回到自己的手里。这就相当于比如说在一场比赛里面，比如说篮球比赛，然后双队打得特别的激烈，然后另外一个队感觉就是越来越追不上对方的时候，他的教练其实是会喊暂停，然后在暂停的这个空档里面会调整自己的策略。所以当有人就是给我们施压，你马上现在就要给我反馈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按停一下，就说，哦，你这样想可以，但是我需要点时间去想一想再给你答复，请你不要再催促我了。就是你其实是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不管这个暂停的时间有多长。然后第三个呢，在任何谈判的场合前就意识到这是一场谈判，并且有自己心理预期。说到他的这一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在家里面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是怎么解决的。因为我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有时候他哒哒哒哒哒说了一堆的时候，我就然后后面就没有下文，然后这件事情就会随着他的这个决定和策略去走。事后我就说，哎，当时我这样跟他说就好了。然后这种事情重复发生很多次之后呢，我就学会在发生一件事情之后，我先跟他说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我先想一想。他也会尊重我的时间，我就会不管是在纸上还是我电脑上，我就先写下来一堆我的自己的想法，然后想好对于这件事情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底线是什么。我就会下一次跟他的沟通，我就真的会把它看成一场谈判。我觉得不管是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跟自己的父母人，这种谈判真的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你要提前去想好你自己的底线在哪儿，你自己想到了什么，然后你再跟对方去交流沟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有效的沟通，你就能更好的给你们双方营造一个非常和睦的良性的沟通环境，并不是说你按这个暂停就是为了说服，就是为了赢得一些什么。我觉得沟通其实就是在你来我往之间去增加对彼此的认知，然后去营造更好的一个成人世界里面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工作场合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在任何一个牌桌上，对方也会比较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标。所以在任何一个牌桌上，不管是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商务谈判，还是家庭场景里，或者是社会层面上，有时候在这种艰难的沟通当中，我们倾向于逃避不回应，亦或者算了算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其实这样的话，你这个游戏就真的很无趣，牌桌上的其他人也会觉得跟你玩这场牌真没劲儿。所以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虽然这些看起来很艰难的沟通，其实它也会丰富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各样的体验。所以用心的去学习如何跟别人的沟通如何去谈判，这也是我们 留在牌桌上一个必备的技能。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第六步啊，第六点，就是说大家一定要主动的多出现在公共视野里面。那这种公共视野包括你的朋友圈、社交媒体，亦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群。当我说你要去被看见，其实你是不是要得在那里啊，对不对？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个点啊，就是微信的名字啊。因为我可能做播客啊，我会加的这个微信的好友会很多，我就在加你们的时候呢，我就会问到大家啊，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呀，不管是昵称或者是什么，然后也会问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其实这个也是为了我未来如果有什么需要合作的去沟通的，我能迅速的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时间上的浪费，很快的跟对方链接，我会去有一些前期的沟通，并且把它写到备注里面。但是我前期很久之前加的朋友，我是忘记加这种备注，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微信里面的名字啊，有各种各样，就是比如说用一个表情当名字的，然后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这些符号，并不说这样不好，但是它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对方有一天突然想起来，哦，跟你想要去说一件事儿，或者是有一个商业的机会，任何一件事儿想要去找你的时候，他觉得我要去搜索微信，就是很难去想到你。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很少发朋友圈，或者是你的朋友圈很少去涉及到你的工作啊，你擅长的就像我第一点说的那你的那些优势的时候，那对方想到一个很适合你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你很喜欢打羽毛球，然后最近他圈子里面刚好有一群打羽毛球很有意思的人，他想把你介绍过去，那得他得先知道你也喜欢这个羽毛球吧。就像我有时候发朋友圈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说她很喜欢画画，那我下次碰到了一个画展的时候，我就会第一时间去想到她，去跟她联系。那其实我们在公共视野，不管是在朋友圈、社交媒体还是微信群里面，你跟别人主动的去沟通，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你，哦，有这样的一个人，包括知道了你的名字，那我接下来可以更加主动的跟你去合作沟通，那你可以给自己创造更多好的牌桌，你就会被邀请上来，然后通过沟通啊，通过合作呀，你的能力，然后你的一些优势会被更多的人的知晓，你的能力也会受到锻炼，何乐而不为呢？好，接下来就是第七个啊，也是最后一个点，也是我之前播客里面反复提到的，就是一定要记录你的这个过程，记录你在你的时间组块里面做了些什么，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并且通过社交媒体、你的朋友圈、微信群去展示你的过程 show your work， 你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遇到了任何问题，然后你跟别人沟通去处理了，请记得跟你的同伴去分享，跟你的领导分享你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把它展示出来，通过一系列这样的展示，对方也可以看到，哦，你在成长，对方也可以从你的身上去获得这些能量。包括我今天做这样的一档播客，去跟大家分享，我因为一开头我说，哎呀，最近生活中有这么多事情要忙，我好难呀，我想停下来的这个时候，我朋友告诉我的，不要下牌桌这件事情，引发我的这一系列思考。我展示给大家，我想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互动，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得越来越好。当然在这里我还是想说，这并不代表说我们通过这七点我们以后的生活就能直线上升，或者通过我自己这些思考获得的东西，我未来的生活不会遇到下一个坎。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就生活就是一种波浪式的前进，就一段时间往上，然后再往下，再往上，但是它是以曲线形式、螺旋形式的往上升的。只要你不断的往前走，留在这个牌桌上，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任何机会的时候，你就可以以更好的自信的姿态去抓住它。我真诚的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可以给予大家一点不同的思考与能量，并且着实的可以引导大家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实践下来。最后呢，再次感谢 MoveFree 一姐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 show notes 里面的专属链接，或去淘宝搜索 MoveFree 一姐，找到他们家官方海外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一点不同，享受168同价。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四再约，拜拜。I'm
a dreamer. Don't tell me not to dream. I got freedom, and that's everything to me. It don't matter what I've got or where I go. I find shelter a million miles from home. It ain't easy to keep going when it's hard. Keep shining in the dark when you wanna fall apart. But I'm a dreamer, so don't tell me not to dream. I'm a believer, as long as I got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As long as I got something.